确，在耶利米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出现了这样的先知。那弟兄姊妹不必翻，你们如果翻到，你们不必翻哈，我大概点给弟兄们看。你们如果读到28章的时候，那里就给我们看见了有一个先知叫做哈纳尼亚，这是有名有姓的，这是耶利米书里面特别告诉我们的。那么他呢就在耶和华的殿中呢，你知道在神的殿里面，当着祭司和众民对他就对我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看见他看见异象了，他现在呢也看见启示了，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经折断巴比伦王的额。你看见呢，这里的话你若用今天新约把它翻过来的话，他不是用将要折断巴比伦的额，他的意思是已经折断巴比伦的额。这就很像什么呢，很像有的时候你生病了，生病了然后呢你里面有一个声音说出已经医治你了，你的温度呢还是40度，现在你可以起来了，这叫做信心，对不对？那现在你看见这里有一个东西跟信心很像很像，你如果真的从表面上来看的话，你说这个人真是很有信心了。因为什么呢，他不是说将要折断巴比伦王的额，他说不，他已经折断了巴比伦王的额，他说2年之内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从这里掠到巴比伦的器皿，就是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器皿都带回此地，我又要将犹大王约雅敬儿子耶哥尼亚和贝罗到巴比伦去的一切犹大人带回此地，因为我要折断巴比伦的王，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你们如果再读到第10节啊，那更有意思了。第10节，于是先知哈拿尼亚将先知耶利米敬上的额取下来折断，你知道这是耶利米敬上的额，他把它取下来把它折断了。然后哈拿尼亚又当着众民说，耶和华如此说，2年之内我必照样从列国人的镜像上折断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王的额。于是呢先知耶利米就走了。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读这一段圣经的话，这个哈拿尼亚我们不要误会他，他实在是爱神的百姓，他看到今天所受的苦难，结果他怎么预言呢，意思就是2年之内神要把他们带回到耶路撒冷，所以现在呢2年就可以了，因为2年是眼睛看得见的。而当这些人被迫离家，离开他们的家园，抛井离乡，跑到很远很远遥远的巴比伦的时候，你知道一个人思乡的心情是巴不得明年就回到耶路撒冷，后年就回到耶路撒冷，结果这里有一个先知刚好迎合他们的心理，告诉他们说2年之内就可以回去了，不必等太久，2年之内。而且呢他不是说将要折断巴比伦的额，意思就是说神已经把巴比伦的额已经折断了，所以现在胜利有把握了，现在你们只要取用神的话就可以2年之内你们就回去了。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这些百姓真的相信亚拿尼亚的话，他真的取用神的话，你们看看2年之后能不能回去呢？不能回去。为什么？因为神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他们一定要被掳70年才可以，不能比70年多，也不可能比70年少。就做当时属灵的光景和整个以色列一般平常的心理来说，他们当然希望2年之内回去。所以这个启示是完全根据常识，完全根据那时候群众，所有以色列群众他们所想望的，所以就投他们的所好，就根据他说耶和华是如此说的，结果他就说了神没有说的话。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太严肃的一件事。今天到底我们是做亚纳尼亚呢，还是做耶利米呢？当然当你做亚纳尼亚的时候，你我要安慰许许多多破碎的心，但有一件事你要看见，说我们今天你要看见亚纳尼亚并没有代表神说话，反而你知道说就显不出以色列人的罪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许多时候 你会在神的儿女中间听见像亚纳尼亚那样类似的话。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我们都巴不得快快的回到耶路撒冷，我们巴不得快快的能够做些什么。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件事，两年不需要起誓的，两年你只要懂得群众的心理，你只要有很明确的观察力，而且你有爱国的情操的话，弟兄姊妹，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亚纳尼亚。但是你看见说，神有更高的道路，神要把以色列人带到一个地步，给他们看见今天你们的地位和你们的情形，裂口像大海一样。只有到了一个时候，让以色列人看见说，这个裂口大到一个地步，没有一个人能挽回，包括整个以色列的百姓在里面。这就是七十所代表的，因为七十是天然的岁数，过了到了七十年，就表示被带到了天然岁数的底末了，到了天然生命的终点。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要给以色列人看见说，这个工作一定要神自己起头才可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爱国的情操，因着对于过去荣耀历史的怀念，他们要发动做一些什么事。因为你知道，如果用心理，如果用群众心理，你不是不能做，你能够做。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有太多的先知太聪明了，你可以不一定从神的话里面得着话，他只要来读一读群众，读一读一般的光景，你知道这样的先，这样的预言就可以出去了，而且可以得着很多很多神儿女们的心。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不必认罪了，这样的话不必悔改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以色列人要回到把耶路撒冷以前，有一件事神要带领他们做的，就是悔改。没有一个人当他落在罪里面的时候，他就可以随便拍拍手像该隐一样就过去了，不能。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很清楚的，为什么耶利米要说你们的裂口像什么呢？你们的裂口像这个大海一样。原因就是耶利米要靠着圣灵来激发他们的良心，让他们看见他们有罪了，让他们看见说他们要显出他们的罪孽来。那只有这样他们能够被挽回的，否则的话，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说神就没有办法做这个恢复的工作。这里有一个很重要属灵的原因，我们知道为什么需要等七十年，除了我们刚才说这个七十是代表什么呢，七十可以说是代表这个，七十是代表那个天然的岁数之外，最少还有两个原因。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说那些以色列，我或者这样说，因为在这里呀、啊，整个的问题是关系神的见证。本来大家都知道神是在以色列人中间，但是结果呢，火被焚，他们当他们从这个从出埃及的时候，过红海的时候，所有外邦人都知道神是以色列人的神，但是现在的神好像放弃他们，神好像撇下他们，神好像就不做他们的神。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他们背叛神，因为他们得罪神了，结果神许可让见证荒凉。但是我们说过了，见证和形象有绝对的关系。我们说到教会的见证的时候，我们特别是指着教会在世人中间的形象来说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举一个例子，当那些外邦人看见说，居然这些人能够在巴比伦的体系底下，整个圣殿都烧毁了，圣城都烧毁了，那么这件事情所有的人眼睛都明亮的很，他们都看得很清楚，他们知道说神，所以他们会怎么说呢？他们说，凡过路的都向他拍掌，他们向耶利撒冷嗤笑说，难道人所称为全美，称为全地所喜悦的就是这个城吗？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神的荣耀得到羞辱，神的百姓们亏缺了神的荣耀。那这个时候呢，当然见证失去了。我举个实在的例子，比方说今天我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应该活出彼此相爱的光景。但是假设因着我们失败了，有一天呢，我们争起来了，我们打起来了，结果那个报纸呢也登出来了，说是我们彼此相咬，彼此相推，而且打起来也叫了警察了。那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我们外面是挂了神爱世人，或者我们传耶稣为主的牌子，但是我们知道那个见证已经失去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要会说，神还能不能用我们这般团体来做见证呢？那如果是亚纳尼亚，他要告诉你说你继续可以做见证，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啊，神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是一件事，神的见证是另外的一件事。我想很多弟兄对神的见证有很大的误会，让我举一个很明白的例子。你知道我们的圣经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也是地上的盐，对不对？光是照亮的，盐是杀菌的，是消毒的。所以今天基督在地上应该有照亮黑暗的责任，同时呢也有这个也有和这个也有消除污染的一个功用。那么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在地上做见证。所以当我们的主说你们是光是盐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你们要为主做见证，因为当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于神。这叫做见证。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要把见证讲得太高太玄了。我们不要说哦，如果我们的好行，我们不要讲好行，当然要讲好行为，因为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结了一些果子，自自然有些好行为，结果人就把荣耀就归给在天上的父，这叫做见证。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当我们主说那个见证的时候，严格说来，一面是指个人说的，一面是团体说的，因为我们的主说整个的城在造在天上，在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那我要问弟兄姊妹，你如果到圣经的那个地方去，那个城在山上很明显指着耶路撒冷说的，所以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整个耶路撒冷是神之见证，这个很清楚，意思就是说神的教会今天在地上应该要为他做见证，做个团体荣耀的见证，感谢主。当然当我们读那段圣经的主很明显的也用在个人的身上，对不对？所以我们说我们在地上要做光要做盐，你如果在办公室里面应该像光一样，在有的地方应该像盐一样。当很多人一看见你来了，我记得我在学校从前不是在受军训的时候就这样，很有趣的，本来有一些朋友们同学们在一起讲一些很污秽的话，这是后来我才听说的。那么等到我一去的时候，他们说这个耶稣米来了，耶稣米来，他们就不说了。那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盐的作用，有消毒的作用。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按理来说每一个人都应该为主做见证，做光做盐，这是我们的责任。但是我要问弟兄姊妹，假设有一天盐失了味怎么办？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因为他的身上有了混杂了，他向主不忠心，结果他在学校里面作弊了。那我要问你们，当他在那一面作弊，他居然会有还能把单张发给别人吗？你说主能不能用他做见证？主应该用他做见证的，他应该告诉人说神爱世人。结果呢，当同伴作弊的时候，他带着说作弊的，而且呢，他在那里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我要问弟兄姊妹，这个是光是盐吗？这个不是光不是盐。所以这个就叫什么呢？这个就叫做盐失去味道，然后在摆在哪里都不合适，就要在外面被践踏了。让我们记得外面这个字，外面什么意思呢？外面就是被神摆在一边，但这个不是说这个人没有得救，这个人是说这个弟兄这个姊妹在学校里面失去他的见证。因为什么呢？他的生活他的行为的乖张叫人看不见基督的荣耀，所以在这个时候在用处上在见证上好像神把他不能神把他摆在外面，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就任人践踏，那这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情。我们说这叫做见证的失去，叫做见证的荒凉。那么我们知道古教会的时候啊，我们知道从前有一个典礼，这是古教会的典礼，就是如果有一个神的儿女，比方说他失败了，他犯了淫乱的罪，他是个基督徒结果犯了淫乱的罪，那么结果呢就果然像哥林多前书五章所说的那些罪，那怎么办呢？ 他也失了位了，因为他怎么能在做见证，他不能做见证，生命在他里面他不能做见证。那么结果呢，如果他悔改了，有一天他再回到神的儿女中间，他们中间有个典礼，什么典礼呢？就这个弟兄啊，一定要躺在聚会的门口的，所有的人经过那里啊，不是真的踩他，都要从他身上跨过去，意思就是说就等于践踏那个盐，因为那个盐失去了味道。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都知道说每一个人都应该为神做见证。那现在我要问弟兄姊妹，如果你为神做见证的话，你能不能告诉别人说只有我为神做见证，能不能这样说？不能。你不能告诉弟兄姊妹，你不能在那打着旗号说我为神做见证。你看见这是今天人的难处。神是讲每一个神的儿女都为主做见证，你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你的同在，主的同在和生命在里面长大的话，外面自然有一个见证，有基督的荣美，你自然就做了主的见证。但是不是因为你一天到晚还说我是主的见证，我是要为主做见证，结果你下面作弊，这个就不叫做做见证。你看见这就是许多弟兄姊妹自己欺骗自己的原因。所以做见证做就好了，不要讲。当然有的时候也需要讲，同时呢，你不要把你自己认为你是全世界唯一的见证。所有人告诉人说我是光是盐，好像别人都不是，你说他已经不是光不是盐了。弟兄姊妹，这是个非常要紧，这是个非常非常要紧的一个一件事。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这所有用在个人身上的原则都应该用在团体身上。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个人会失了位，团体神也能把灯台挪去。灯台挪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一班神的儿女仍旧有生命，他们仍旧聚会，仍旧帮助人，仍旧拨笔，仍旧祷告，仍旧谋头，仍旧供应，仍旧传福音。但是很稀奇，亲爱的弟兄姊妹，主不能再用他们来做主的见证。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盐失去味道。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那里彼此相咬相吞，他们还说我们是合一，那这个他们是可以指着我们来说的。那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看在这件事情上是没有办法来告诉人说神的教会是这样子的。因为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地上说哦，原来神的教会可以彼此相咬相吞的，这个犯罪也不必受对付的，那些弟兄姊妹在落在难处里面，或者落在道德难处里面，他仍旧能可以摸饼杯的。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人对教会就产生个错误的观念。这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关于见证。你看见神没有放过，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那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看见神定规了70年。70年是什么意思呢？70年就是表示一代过去了，新的一代又起来了。本来这里一般神的人聚在一起的，万圣节的附近都知道这里有神的见证，但是结果因为我们打起来了，我们吵起来，报纸登起来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再说相爱不行了，那么怎么办呢？是不是这里就不能再做见证？还是可以做见证，但是要慢慢慢慢等到人对这里那一段的故事慢慢忘记了，那需要等多少年的？常常是需要等70年的。过了70年以后，下面一代人起来了，已经忘记这一班人是相咬相吞的，因为他们70年以前是在那吵啊吵啊，那已经过去了。那如果现在新的一代被起来，被主兴起来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要做主的见证？还是要做主的见证？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恢复他自己的见证。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说什么时候我们在见证上得罪神的话，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失去很多很多的年月。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觉得神的恢复工作为什么那么慢，因为我们盼望2年能成功的，结果神说要70年。为什么呢？因为神要让人慢慢慢慢的那一个丑陋的历史，那个羞耻的历史，慢慢能够从人的脑海里面淡忘，然后人记不得他们曾经动过干戈了。那么在那个时候，如果一般神的儿女们起来做见证的时候，我们要彼此相爱的时候，你看见那个见证 才能够被逐出，才能出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几十年以后需要被带回来的缘故。那不止这样，弟兄姊妹，所有关于主恢复的工作都不是人的工作。如果是两年的话，很简单，我们在这里承认我们过去的失败，让我们这些背景相同，让我们在一起聚集吧。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什么意思呢？这就代表两年的原则。如果两年能回来的话，证明这个伤口，证明这个裂口不是海一样的大，不过像芝麻一样大，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医治那个伤。但是让我们记得，我们要做这样的工作乃是神的工作，所以需要等七十年才可以。那么这七十年不只代表什么呢？不只代表七十年天然的岁数，也不只代表像我刚才所说的，那么一代过去了以后，那么就可以那个羞耻的历史，那个以色列人向神不忠心的光景，那个羞耻，你知道在以色列中居然有拜偶像，那真是太羞耻了。这些印象慢慢慢慢的在新的一代里面就通通忘记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神要做什么的话，在新的一代人的身上，你知道神可以继续在做他自己荣耀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了这为什么必须是七十年的缘故。那不止这样，我用一个很简单的比方，假设说有一对夫妇是个夫妻档，他们都是心理学家，他们希望说能够帮助一些支离破碎的家庭。结果比方他们一同开一个心理的诊所，然后他们广告做出去说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帮助那些家庭支离破碎的人，帮助所有的夫妻都能够彼此恩爱，都能够有美满的家庭。那么假设他们两个真的是彼此相爱的，就表示里面有实际，有爱的实际。那外面呢，自自然然就有那个爱的见证，那么真正能够显出那个夫唱妇随的光景。所以他们写文章也可以，或者上电视也可以，他们给人的形象就是彼此相爱的形象，这个很清楚很清楚。那么这个外面那个形象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见证。但是假设有一天，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实在的，如果这个先生他说是非常爱妻子，结果呢总是想尽许多方法叫妻子受苦，那么这个还不算。假设说他真的不忠心于他的妻子，他真的在他妻子之外另外 有对象，另外有爱的对象的话，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他仍旧是那个心理学医生，他仍旧帮助别人。但是你看见说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别人已经打了个很大的问号了，那个见证已经失去了。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他可以说，他可以写，也可以著书，也可以立说，也可以上电视，他可以告诉说，那这个见证是我们的，这个好像是专利一样，是我们，只有我们讲弟兄，只有讲夫妻相爱的。但是结果你看见他做了一件事，那件事是什么呢？那件事就是他在妻子之外他另结新欢。那在这种光景底下，你知道他已经破坏了那个爱了。所以很清楚我们知道说那个外面的见证已经失去了。那么现在的问题在这里，如果有一天他们能够再能取信于别人的话，我第一个，我不大相信和他同一代的人能够再得他的帮助。慢慢历史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也许年轻的一代因为他们的名字很响亮，而且不知道他们的故事的缘故，还可以得他们的帮助，这是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只有一种的情形他们可以重新叫人得到帮助的，那个什么帮助呢？就是这个丈夫必须要悔改才可以。他不能够很轻易的说，你今天不能够替他们说话，你说这个丈夫已经改变了，他从前这样现在不这样了。弟兄姊妹，你要看，你要接触悔改的果子来才可以。所以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今天神所给他儿女的一条路乃是悔改。当然你如果读到彼得前书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神要叫我们升高，那特别是指着像这种的情形来说的。今天是什么时候呢？今天是神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裂口像大海一样的时候，是我们自卑的时候，到了时候，就是到了七十年的时候， 然后神能把我们升高。如果主怜悯了我们的话，主可以再使用我们；如果主不怜悯我们的话，主可以使用另外一个团体，另外一班神的儿女。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为着另外神的儿女，另外的团体，现在我们献上祷告，求主做他所要做的，因为我们要承认我们来不及了。那这个可以说就是耶利米哀歌给我们看见非常重要的一点。在这里神要给我们看见说，今天神的教会不能够今天不能够因着外面安慰的话就把罪摆在一边了，或者说因为我们怎样了，我们相咬相吞了，结果我们对付都没有对付，说我现在我们已经不吵了。弟兄姊妹，现在不吵是没有错，但是很多弟兄姊妹已经受了伤害，你对付了没有呢？所以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团体能够犯了罪而不认罪的，这是不可能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有的弟兄这样说，他说某某弟兄已经变了，那我里面有个问号，就是说如果这个弟兄没有，如果变的话，就证明说他从前是错的，也许现在变得对了。如果这样子的话，那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从前错的有那么多人跟随？现在反过来说，如果他今天变了的话，那么这代表什么呢？这个是不是就代表说今天那就代表说那就证明说从前是错的？那如果从前是错的，弟兄姊妹，有一件事要做的，就是这里圣经所说的，我们需要悔改才可。所以这是唯一的路，并不是说只要我们怎样说一下自己就过去，那就证明说好像没有犯过错一样。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不许可这样的事。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圣经给我们看见说，他说你的先知为你建虚假和愚昧的遗像，并没有显露你的罪孽，个人的罪和团体的罪。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神要显露的，神不让我们轻轻易易的就过去的。使你被掳的归回，却为你建虚假的墓室。所以你再读下去的时候，让我们记得到了十八节的时候，那现在耶利米就劝耶路撒冷，他说西安的城墙啊，愿你流泪如何，昼夜不息，愿你眼中的瞳仁泪流不止。这什么意思呢？这是悔改的眼，而且呢，夜间每逢交更的是要起来呼喊呢、啊。弟兄姊妹，在主面前清心如水，这是神的教会蒙恩的原因。这个不是说因为从前我做了，现在我不做了就可以了，不，我们看见要对付的，所有的罪需要对付。而且我们看见说，在这个情形底下，你看见耶利米最后怎么说，他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那感谢主，我们读到第二十节的时候，你看见果然耶路撒冷向我们的神祷告了。